我可以肯定你是会的。你只要接触它，海浪自然洗涤你内心。你只要接触它，你自然就感受到一份雄浑的力量。你只要接触它，我觉得它不必为你说什么，但一切都已经似乎都帮你说了，那样子的美妙的境界。我爱大自然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但是也不见得你一定要走到那边去。那明天你就周末放假了。你不妨去看看，小小的一只小蜂蝶，它也会启发你。你接触它的时候，你真心的接触它的时候，啊，小小的一朵花，它似乎也在跟你共鸣，似乎在跟你交谈。那你再去山上走一走，尤其是走得有几分累，有几分疲倦，让自己的这个啊交感神经不要绑得锁得那么紧的时候，然后你再看，你会发觉，你才会感觉云是如此的悠闲，山是如此的壮阔，树是那么样子的翠绿，然后你发觉树叶都是翠绿，树脂都是珠玑，然后脚所踏的全是七宝。老实讲，我从不羡慕，我并不是没有，我才不羡慕。我从不羡慕保险箱里头，人家保险箱里头有那些宝。我觉得一片树叶掉下来，我看到它掉下来，那个翩翩起舞而下，最后捡起来的时候，树上只有那一张叶子。这是你接触，你只有接触的时候才感受到，那你的受也跟着来，你的 attention 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东西。你的心突然间，你的思考力突然间宽阔起来，这是你可以了解的。人要把这个心打开，在接触的时候，你去注意。佛陀告诉我们的是，当你没有二心的时候，所以第二个心，也就是没有有违法的时候，你的心是很自然的，可以去感受到非常丰富的东西，而且应该是你当时用你当时的自己去跟它产生一次很好的共鸣。可是这个有一位心理学家呢，那么他叫 Burn 是一位交流分析学派里头算是很有名的一位，等于是开山祖师爷了。他讲了一段话，就讲得很好。他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用他的真心去接触，去看，去接触到这个东西，体验那些东西，那是用我们的真心。他说，可是我们现代人已经不是这样了。他比如说，他的一个小孩子，他很天真的在那边看，看，那是一只尖鸟，那是一只麻雀，他在那一看，他投注其中。可是多事的爸爸，他走过来，他要教导他，他要告诉他。那这种鸟，它的名字叫尖鸟，你看那个叫它麻雀，然后这个小孩子就被教的用他爸爸的方式要去看那只鸟，去记那个鸟的特质，结果这个小孩子失掉了他能看到鸟的真正的乐趣，失掉了他本来那一份敏锐的东西。那么我们确实是如此，我们常常在一个忙碌的一个现代的里头，我们用我们忙碌的东西，我们接触不到我们原来用我们的如来啊，如来藏事可以接触到，可以让你感觉到动容，让你感觉到啊这个雀跃不已的这个部分却没有了。所以触作意受，受的部分你会感觉不出来，哎，所以我可以了解。我在读寒山的诗的时候，我觉得寒山绝对是一位了不起的一位禅者，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修行很好的人，yeah. 你看那首诗，我怎么练我都觉得喜欢，每天把它练一次我都喜欢。哎，他说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原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群禽鱼啊，是飞禽的禽，禽鱼更可怜啊，朋友禽未已，彻夜不能眠。他怎么说？他说去岁换愁脸，我去年那种刻板的被一些东西给封闭住的，去岁换了愁脸，去岁已经过去，原来的那个愁脸，原来的那个有障碍的自己也跟着物换星移，现在我的心已经没有障碍了，去岁换愁脸，所以现在春来，人生的春天，生活的春来物色鲜。为什么物色鲜？因为我接触到它，所接触的不是只有景物，所接触的甚至于可以接触到主。主是天主教的说法，但佛教里头有没有主呢？当然有，华严经里头一开始叫做世主妙缘品，不是主吗？ Lord 还是这个问题啊。哎，你会接触到他，你会叫十方诸佛，你会接触到他，所以春来物色鲜。现在以前看山花是山花，现在山花却对着那个山涧的绿水相映成趣，而且花好像似乎跟水啊会微笑，这个情的部分看进去了。他的作意的点是作意到真实的这个部分了，山花笑绿水，岩又舞青烟，原来岩壁上高耸的岩壁那边有一些山岚，那山岚是山岚，岩壁就是岩壁，那有一些山岚上面好看，就是一般的忙碌的都市人就是这样。现在看起来是岩壁拥抱着山岚，他们可以翩翩起舞了，所以已经慢慢他这种感觉是人的完全投入，它是非常丰富的东西啊。岩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现在你听到风的声音，看到翩翩起舞的蝴蝶，你看到所有的众生都感觉到他们很乐，他们并没有去担心他可能马上就会被鸟吃掉，没有，他们在生出来会飞之后到被鸟吃掉之前他们都在喜乐，但只有人吃饱了以后还在愁眉苦脸，能够活下去了以后，能活的时候还在那愁眉苦脸，说我明天能不能再活，就是这个人才会产生，人太会想的时候就建立这个地方，所以人的心一开始有很多的不安，那么他这些不安会影响人的健康，影响人的婚姻，影响人的家庭生活，甚至影响对自己事业的经营跟看法，他就是会这个样子啊。所以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飞禽游鱼更觉得可以怜爱啊，朋友禽未已，彻夜不能眠。我们来人生，你知道《长恶寒经》里头怎么讲吗？佛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本来是从是在大梵天的天众，大梵天的天众福报享完了。什么叫福报享完了？就是那一个存那在那里让你存在的那个世界，大概已经坍塌了，就好，也许是这个星那个星球变成白矮星，后来坍塌变成黑洞，就被陷入黑洞里头去了。我们这个太阳也有一天，它能量用完了，它就会坍塌，然后我们这些东西也会被它吸进去，最后就进入黑洞，就是这样，都没有了。好，当那里的福报享完了，他们到处飞翔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人家说的是以第一为始，这不是现在的第一，是地上所长的东西。后来啊，就吃了很多的五谷，但是当时是今天吃了明天就在长，后来长得很慢了。当然了，因为本来就有很多来的这些种少嘛，现在都吃了吃光了，所以长得就比较慢了，所以就产生了占有，产生了征战。所以当时出现了一个民主王，起来发明了一种部落啊，这个 一种政治管理的一个东西，叫民主王。所以民主这两个字在佛经里头，佛陀的时候《长阿含》里头就有。这个民主王就是告诉要人要彼此的合作，要学会啊彼此互相的友爱，互相的尊重，然后这些东西必须有一个啊良好的分配，那是个民主王啊。那么你看那个大梵天的天众，他福报享尽了，跑到这边来，这一边的福报也有一天会享尽。所以我们来人间，就个人来讲，也有个人有限之年福报享尽的时候，就整个人类有一个整个人类的福报享尽的时候，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享尽的时候，享尽了以后，他就带到别的地方去嘛，再找一个舞台继续玩，就这样而已，也没怎么样。这些东西他告诉我们，彼盆而游，来这个娑婆世界彼盆而游，我们一起是同一个游览车来这里玩的，一个家庭就好像是一个小型的旅行团一样，彼盆而游嘛，啊，所以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他那个彻夜不能眠是古人秉烛夜游，良游一夜，说这个人生实在是真是值得我们珍惜，我们哦应该切切自喜，说啊，我今日要过会行，我今日目睭要过会看你啊啊，我还可以听得到啊，我还能吃，所以你每一天都应该很高兴才对啊，要彻夜不能眠。但是他那个彻夜不能眠不是失眠睡不着觉的彻夜不能眠，应该是很珍惜这生病才对的呢。不，我们不是，我们要烦恼很多啊，烦恼什么？找一些有的没的来烦恼有很多就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执着在一些东西上，我们把一个无常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看成永恒来看，它不是的。真正的永恒不是这个躯体，永恒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我们本来就属于那个世界的，我们是演来一出戏演到这边来。所以风蝶自云乐，情余更可怜，回过头来，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我们跟所有的众生比朋而友，跟我们的家人比朋而友，我们跟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这一起修行的同修啊，比朋而友，彻夜不能眠，我们应该很欣赏我们的生命才对啊。是啊，所以寒山是一个懂得真的接触啊，他知道他已经真正启发出来，一个人心真正打开来的时候，他所接触的事情就不一样。所以当你的心打开来的时候，没有隔阂的时候，你可以接触到佛，你可以接触到佛菩萨的心，你因为你的心就是佛菩萨的心，所以并不是你在那里看，那可以看到佛菩萨。所以当有人有时候跟我特别约的跟我面谈，一见面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常常看到观世音菩萨，那我就会问得很清楚，你是怎么看的，是看成什么，然后我要确定的是他该不该去看精神科医生，因为有可能是幻视，有可能是幻听，有可能是幻觉，这种东西他要吃药的。但是当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我们的心其实我们就跟那个世界是相应的，并不是我看到，而是那个世界的力量会流入我的心灵，我的心灵里头可以跟他产生了一个沟通，所以会产生一种哈，就是借相应的一种效果。然后我们在这里念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好像就每一个好像给我们的家乡打了一个电话一样，用我们自己的手机打一个电话回家是一样的，那样子的才是一个美妙的一种念佛的境界，美妙的一种修行的境界。所以连宗教里头其实都是会接触的东西，但是连贯的问题。所以大家了解这处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它相对的几个四个东西都会跟着影响你。然后也正因为我们所接触的是正法，我的心慢慢的就正起来，我的心正起来的时候，那我接触啊那个法界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好。它就是处这个地方会把它列为第一个，在五片行里它会列第一个，其实是它最容易了解，也最容易 啊，这个在修行上最容易得力的地方。所以你看，你如果常接触啊佛经，你常常接触好的书，你常常接触这个哦这个好的朋友，他都会是不断的在影响我们。所以处是很重要的东西。你们知道啊、哦、到道场这边来，每一个礼拜有一次我们共同在这个地方啊、哦、这个接触到佛法。我用我的舌根跟意根，你用你的耳根跟意根来接触到它，那其实我们就会受到很多的启发才对的啊。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误会，我们与事物之间有很多的失衡，我们内心里头会产生的一些不平衡的东西，往往是我们内在里头的内在的处本身有了障碍，或者是我们外在所接触外在的环境东西对我们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你接触的东西其实很多的。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是这样子的修行，你就不会接触到感觉到说我好像可以听到啊阿弥陀佛现身，我感觉就不是，你就不是这样子啦，是法跟你之间产生的应感，而不是你真的看到或听到什么东西的。是啊，接触的事情就是这样。你把家里的东西乱摆，乱七八糟，乱丢乱放，日子久了以后，这个心它就是乱的。所以我以前做家访，我就发现这种情形。哎，那小孩子到了青少年，他的心极不稳定，你去做家访一看，哦，他的家人挤都挤不进去。啊，跟你讲，老师你较细腻啊，这个。你就给他欢呼说啊较细腻一下，因为你如果给他压下去，他的切堆也倒下来。老师不这样做。我一年清出去的书，像我这一次清了20箱给图书馆清出去的，因为我的书不断进来，我通通把它摆的话没那么慢走，所以一定要清出去，就这样子。读一读看一看，可以清出去的就清出去。我只有几样东西不清，大藏经不清的，佛教的文献不清的，啊，就是摆好在那个地方，那是固定的。其余的东西就是如水常流通了、啊，这边有进，那边有出，所以我送出去的书多是还很新的，所以他们还可以上架，那你就不会把它弄成啊凌乱不堪，就不会。这是接触，接触影响了很多。你有人有一些忧郁的倾向的人，他家里的灯就是冷色系的，就是白色的路光灯的啊。那窗帘如果或者是刷的墙壁是冷色系的，比如说像淡的粉红，淡淡的粉红的那种颜色之类的，一到冬天，他心境自然也会感觉到往下沉的比较厉害。那这些东西就是你接触也是在影响我们的。那你如果接触了比较多的阳光，你把灯光弄暖色系的东西，你又觉得 warm up 又开始 warm 起来，都是接触的。所以触的影响，它会影响你的感受，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心境，都在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影响非常大啊。有些人在经过灾难过后以后啊，那他的房子啊就是破坏一般，他就把它啊把它补一补，修一修啊，补一补修一修以后，他每天看他的房子啊，经过大的地震，每天看他的房子，他就觉得买当下不过地当来的，所以他常常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跟他讲，我说没有关系，你一定要用水泥哈、啊，把它全部把它糊起来，重新把它糊过一次，你就不会这样子的感觉。哎，我那一段时间我常到灾区去做辅导的，我只是告诉他这样子。我说他没有钱，我说没有钱哈、啊，大家想个办法，或者是你借一下都足得去弄，你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你看着他，你就感觉到，因为你是受过地震伤害的人，所以你把它糊一糊好了。哎，他把他后来他真的把他糊完了，然后第一，后来他跟我讲，他说老师，弄不赶快，你知不知道？讲是安怎不赶快？哦，今嘛哦，那电费入去啊，看你安尼 安尼光闪闪足好个吼。啊，迄个恐惧的感觉，迄、那个感觉，迄个冷冷，安尼阴森阴森，迄个感觉无去啊。伊讲我改讲都对咧，这嘛是接触的对，所以触的法门很多。你在调试当中，你应该很清楚了解啊，触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我们以作意来做主题来看，你对一个事情，你注意的点是什么？你的心就成为什么？你从哪一个地方入手去看它，它就变成什么。所以你去看山呢，从这个方向看，它像一只小鸟；从那边看，它像是一个老头啊。那从另外一边看，他说他不像，他不是一个老头，他倒是像一个老太婆背了一袋米啊。你不同的角度去看，他作意的点会不一样。我记得以前呢，我这星云大师，那是我差不多年轻的时候，他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还记得的。他说，一个老太婆生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卖雨伞的，一个嫁给做米粉的。他每天通通都很难过。没有一天，他自从两个女儿结了婚以后，他没有一天是过好日子的。天气很好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卖雨伞的那个没有生意。可是下雨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呢，他就想到那个做米粉的那个会生菇，会长霉。他的作意点都是作意在消极的，所以他每天都不舒服。所以有一天他为了这个很烦恼，他说有一位聪明的人就告诉他，他说你不要这样想啊，你天气好的时候你应该去想说啊，可好了，天气好，那个做米粉的哈，今天米粉一定晒得很干，米粉会比较好吃，他将来卖的会卖得比较好，你应该这么想。下雨的时候说啊，可好了，下雨了，那个卖这个雨伞的那个一定有生意，你应该这么想才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作意点，你怎么作意，你就产生什么样子的感受，产生什么样子的啊自己的一种回应，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一件事情，我们碰到了一点难题，我们检查到自己身体有一点点小毛病的时候，有的人呢会想法说，哎呀，完蛋了，我越来越老了，我越来越不行了，我看我不久就完蛋了，我已经开始拿几样，你看他拿那个健康检查的那个簿子拿出来看，哇，我以前只有一样有点不好，现在已经七八样了，我完蛋了，他是这么想的。可是有的人不是这么想，他接触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的作意点不一样，他的作意是很好，这个医生办这个健康检查帮我找出我的这个应该注意之点，我稍微注意一下我的健康情形，我会维护的老当益壮。他变成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说你作意的点看你从哪一个地方，你的感受就产生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在平常修持当中，在修行当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们在礼佛的时候，我作意的点是佛啊，你的保佑我，听说有两期乐透彩已经都没有了，我这一次去签了，拜托你一定要让我中。如果你是这个作意的，所以你的作意是在这里，那万一那这种机会很少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很多土地公土地婆的那个像流落在河边流落在海边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学佛不是这样子的，你必须是一个正知见去作意才可以，要看得对才可以，看得清楚才可以，要明明白白才可以。那么这样子你的生活中要去做正确的作意。我们会这么想，有的人生下了女儿以后说掉下眼泪，他问他为什么，你应该很高兴才对，他说我生的是一个女儿，他眼泪掉出来了。可是 是女儿真的需要这样掉眼泪吗？以前我有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心理学家，叫胡秉正先生。有一个同学就问他，他说我第一个也生女生，第二个又生女生，我现在想生一个男生，听说老师你很懂得看我会不会生男生还是女生。你知道他怎么跟他讲呢？他说你怎么会产生这个命题呢？你怎么会产生这个命题呢？男生是你的孩子，女生也是你的孩子，你怎么会产生那个命题呢？对，他提醒他的是，问题是你接触的点是孩子，他是不分男女的，你是用正确的态度去接触他才对，而不是你认为你需要是一个男生或者是一个女生。当我们以一个带有一些偏颇的一个意识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还没有跟他做出一个真实的彼此互动的时候，我们已经先给他加上一个成见在那个地方。那一个成见往往会成为我们生活中很大的障碍，就从那里来做一要注意了。如果我们的一个人在人生、在生活、在工作上碰到了一点挫折，事业碰到一点瓶颈，感情上碰到一点麻烦，那你看哦，有的人的做一点他就很清楚哦，他会把它区隔开来，就是我做一的点就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我其他的东西都是好好的，还好，我其他都还好好，只有这个地方出一点问题。那一个人的作意的点他还会这么讲，但这个我出了状况的问题还并不多么坏，我稍稍努力一下还是可以把它调理的好。那这个人通常心境都是比较有信心，而且是比较乐观的。但有的人不是，只要那个地方出问题，他觉得好像整个人生都完蛋了一样。他说我完了，我连这个东西都弄不好，我还有什么东西好要的？所以工作也不好好做了，身体吃饭也不好好吃了，然后连身体也跟着垮下去了，不久又从一个垮到周边很多事情跟着骨牌效应整个下来。因为他做意的点是从一个消极的东西进去的，所以你的修持调适自己的时候就不得不去注意这种问题。我们大人有时候常常在影响小孩子对一些事情的作意，通常乐观的父母亲比较容易教出乐观的小孩子，那乐观的老师也比较容易教出乐观的小孩子，悲观的父母亲比较容易教出悲观的小孩子。比如说国民小学的小孩子，现在小孩子很在意自己长得高或者长得矮自己的鼻子长高或者长得塌塌扁扁的，他很在意的他也会跟同学中间一比，尤其是高矮或穿的衣服都会现在小孩子这么这个小的回家跟爸爸跟妈妈讲了，他都是你们把我生成这么矮，他们都笑我鸭仔，他很难过。有些父母亲他的回答是这样，爱就爱啊，咱就较认份者，咱来甲咱笑，咱就点点走边啊就好。咱就爱不必安怎，这是一种这是一个作意点，一个着眼点。这个着眼点会使小孩子感觉到，我除了矮之外，我的糟糕病人，我跟同学之间如果怎么样的话，我较认份者嘞。那莫跟人点了点吗？跟人硬打，所以这个小孩子会全面撤退。但是我们再去看看另外一个父母亲，他可能不是这样，他回来跟妈妈讲说，妈，他们笑我这么矮，你们把我生成这么矮，太惨了。那妈妈跟他讲，孩子搞清楚，每一个人成长的 那个速度那个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国小长得很高，国中高中就长得很少了。有的人是国小的时候长得比较慢，到国中高中就长得很多，所以不一定。你现在是矮，我承认，只是现在比较矮，但并不表示以后比较啊就一直都矮，不见得，这一段时间而已。而且现在这一段时间矮也没有什么不好，人家笑你矮，就跟他讲矮有好处，他有什么好处？妈妈就跟他讲说，地震的时候天花板掉下来，先打到高的，不是先打中矮的。你就这么回去跟他讲，小孩子好像也有道理耶。诶，第二天去了，人家又讲起来了，他又讲，我告诉你矮也没什么不好，我告诉你大地震的时候天花板掉下来是打到你高的，不是打到我矮的。可是那个高的马上又讲话了，他说：“哎、欸，阿仔，我要告诉你，那淹水的时候怎么办？”哎呦，他又愣在那里了。他回去的时候呢，他又向他妈妈抱怨了。他们今天讲说淹水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妈妈又跟他讲，淹水的时候想一想说，说你回去跟他这么讲。他说：“我们矮人最怕水，这是确实的。所以碰到有水要来的时候，我们跑得比谁都快。”碰到要好雨的时候，我们早就有准备，所以每一次淹的哈，都是淹到你们那些高的不怕水的，而不会淹到我们这些矮的。所以几次以后，这个人变成什么？变成他能够去应付、去面对他自己的那个缺陷的一个人。他能做一点在这个地方，那个人他慢慢的他就不会变成取笑的对象，而且大家也会喜欢他。慢慢的，他也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些生活之间的东西，所以那些人反而发展了他们的幽默，回正了他们的用诙谐的方式来应付他们的困难啊。这些人他们的人缘也会变得很好，即使他以后没有高度上一直没有办法扳平哈，但是他仍然不会为这件事情感觉很好像是一种缺陷啊。到最后他们讲，我告诉你我矮，我告诉你五短身材就是一大福，你懂吗？然后你看看我哪一个是长都短。所以那个人会这样自我嘲笑的人，那个人很自在。所以你注意作意的点，在你的生活调试上，在你的心理健康上，在你的工作各方面的东西，你去看都是这样。人的人生作意的点，如果你注意的都是在注意自己的缺点，要去补自己的缺点，这个人生很累。我认为你的作意的点应该是放在发挥你的所长，应该把力量放在把你的所长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不要整天一直在那里补你那个短的东西。我问一个大学的朋友，他们做生意，他们练财税的，后来就做生意，后来他赚做贸易赚了很多钱，这个生意好多个国家都有生意。我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哎，老兄，那咱们我们都是彼此都很清楚的啊，你以前那个洋金帮的英语怎么会做出这么大一片事业出来？你能不能好、哦、给我一点啊、哦、我也好可以告诉人家。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做生意难道真的，当然普通上来讲一下洋金帮就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的英文虽然菜，但是我如果谈生意最后要进入比较严肃的谈判的时候，我就要找专家了，我找法律的，我找这个语言很精确的人把这个事情确定下来，我不是用我自己的。我如果每天都去补那个英文，那个时候都去补英文，我的行李边走的话，我的咱做英文老师的话。所以他那一天他跟我讲，我觉得他很有道理。他说，我是把发挥我的长处，我的长处是在于经营，我的长处是在这个市场我能判断得出来，那我不需要我一直在那个地方补我自己的短处，我可以请跟别人合作帮忙我解决我一部分的问题。他确实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所以作意的点其实很重要，你怎么作意，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感受。如果你碰到一件事情，你老想着自己很委屈，你就变得很委屈；你老想着自己很危险，你就感觉你就掉在那个危险的一个恐惧之中，都是这个样子。你作意的点在哪里？就是这样。我们看到有些人 写字写好了，那个字小孩子写国字，写写不到就骨头一个再破去，就破掉了。然后后来又写又擦又破了一个字。这个爸爸妈妈晚上看的时候，这一篇重写，那小孩子只好这一张撕下来。后来他妈妈说，这样子再买一本新的簿子，然后从里面剪一张出来，把它贴下去，再重写。所以他们有一部专门剪下来来贴上去的，他不希望里头有任何有两个破洞。那么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做一点会怎么样呢？这个人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能容忍有任何一点小缺点，可是生活有哪一件事情是那么圆满的？没有哎。所以小孩子习惯了，以后只要有一点小缺点，分数稍微考低一点点，他就一气哇会受不了。其实做老师的人很清楚，如果这个小孩子的字本来就写得好好，没什么问题，如果这个小孩子看到常常在换整页的东西，这个老师应该要注意，因为这样子的人将来比较不能够容忍小挫折，容忍小缺陷。其实我当老师我很简单，我觉得我会告诉他，没有关系，你涂黑了就黑了，没有关系，就是这样，你不要，你要仔细一点，不要弄得太多啊，偶尔一两个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老师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又不是只有你，我会告诉他我也有这种状况，你放心好了，那就没什么问题，你做一点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一直不能容忍自己的小缺点，这是你的作用，因为你一直在看那个小缺点。那有的人不是，小小一点东西涂过，虽然有一点毛病啊，涂破了，他还去找一个地方小小的一块，他们从家要撕掉的那个日历上剪下来，把它补上去，然后也把它写上去。你要知道，那种人你看起来好像是怎么当人，通常他们在整个一个在发展上，他们的胸襟不一样啊，小事情没有关系。这个你只要改进就可以，他不计旧恶，那种人心胸反而宽广，所以你要看心量有多广大，心量越广大，事情就做得越好，心量越广大，身心就越健康，就是这个样的东西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讲了两个啊，五篇行里的触、坐、意、受、想、思，今天我们讲了两个啊。讲了一个绪论，讲了两个，一个呢是接触的问题，一个是你作意的点的问题啊。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来，且听下回分解，把那三个呢再把它来做解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念佛的时候，我们叫五会念佛。五会念佛是第一会是缓，慢慢的念；第二会就啊渐急，就是比较快一点点；第三会就是我们刚刚练得很快的那个是第三会；第四会又回到了就是渐急的那个部分；最后那一会就回到了我们刚开始比较慢的这样子，然后结束啊。这是唐朝的时候啊念佛法门定的规矩，五会念佛的念法就是这样练。当然我有时候念佛我们不见得五会念佛，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解释，因为我们这里用五会念佛啊。那么念佛的时候，当你的大家共同练的这个法音啊叫缭绕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其实你的声音，听这个声音，你就有如在跟极乐世界是在应感的。你要让这个极乐世界，你要感觉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你要身体感觉你自己的身体就是极乐世界，你的内在你的想法都是极乐世界的祥和，你要感觉你自己的所有的器官啊、血脉都是极乐世界。那这样子你念佛，就是这个那你的身心都跟极乐世界都是可以啊，这个跟他相应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念法，你念完了以后，那个法喜，你念完了以后，你自己所产生的调理的变化，以及身心上，其实它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念的一个念佛，大家要清楚。所以这个有时候，因为我不没有跟你讲这样子，你念起来，有时候为什么要啊让大家到最后说要开始，但是大家不知道，这里有这个有老菩萨有心如来啊，那我跟你解释一下，你就知道说你念的时候啊，到最后就回到一个比较啊看起来很柔和啊，还有念佛的时候一定要让你的身跟心放轻松，完全放轻松，你就是内在所有的器官都跟着祥和啊，所以。你的经脉你的器官就像你就像好，你觉得身体里头就好像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这个的邪照，那这个像琉璃世界一样，你有七重行数啊，有这个楼阁千万啊，非常美妙的一个世界，这个就极乐世界，这你身体里头的所有的细胞就像极乐世界的众生一样，你这样子练，你最后就会觉得跟极乐世界完全，你的我突然间也没有了，那你就跟他就起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感应，这是你念佛上你慢慢去体会，就自然就会啊受到其中啊，那我们自己各种啥昧只有你自己去体会才知道啊，并不是去想象它，不是，是你自己觉得，你觉得你自己起先是有点想，是透过想象，但是最后你自己就是极乐世界，啊，那我们的我突然间跟极乐世界就融合在一起了，这大家了解这样的一个念佛的一个法门，它的要领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维瑙说：“你这个，我下来的时候，李谢法师啊，李进法师，我不是法师，但是所以李进的时候不是李进我，这里面这里本来就有法师，所以不是李进我，所以李谢法师，我回来了以后，是我跟大家一起李谢法师，我回来还向各位。”代替法师给你们理解，因为我是老师，我不是法师，事情就是要理清楚，不可以有含糊，就是这样。所以我也怕你以为老师僭越当法师，这不对。净空师父在，我就替净空师父讲一天的法，就是这样。啊，你了解，你一切就是要法师啊。这样才是正确的。那老师在这个地方只是啊，那么替师父讲一些法，就这样子而已。大家明白啊？好，我们回向啊。